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新年贺词明显降调，习近平表面自信，但底气不足；二，2022惨祸连连，官方十大新闻榜与新闻不沾边。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的讨论：新年贺词明显降调，习近平表面自信，但底气不足。习近平2023年新年贺词呢，显得与往年不同，在梦想接连实现、倍增前行信心的惯用词藻背后呢，贺词表示疫情仍是吃劲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容易。这是习近平自突然放弃动态清零以来首次公开谈及疫情。他还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呢会有不同诉求，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看法，这很正常。但是习近平既没有对防疫政策大逆转做出任何说明，也没有对疫情大爆发后的死亡人数飙升做出任何解释和哀悼。另外，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在提及台湾时没有重谈统一老调，而是代之以两岸一家亲的表述。那么动态清零大溃败对习近平的领导风格有什么影响？他今后会不会少些折腾？被抓捕的白纸抗议人士能否被宽松对待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程义中。程先生您好。
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常平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义中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今年的新年贺词，我们看到有点不同往年。习近平好像呢，低调谨慎了一些，这是许多媒体的这个看法。我来请教啊，纽约的程义中先生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有这种感觉。嗯。就是说没有以往的那种这个那么激昂高亢吧，和这种这个和那么多的这个宏大的事实和字眼啊少了啊，显得呢相对来说呢好像试图在讲一些那种人话吧，或者说普通的人能够理解或了解的话啊，是这么个意思。嗯，
那程先生您给我们举点例子好吗？
你比方说他说的那些比方说也没有说未来这个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啊，明天会更好啊，而是说呢这个暗示了这个这次的疫情的这么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这个对过去以往的这个工作，尤其是这个近三年这么个轰轰烈烈的这么一种清零这个政策做任何解释。但是呢也还是暗示了这个这个就是说也听到了这个公众的这个对清零政策的这个反弹吧，我觉得他还是暗示了这样的话。
好的，
然后呢也
请继续讲。嗯，
然后呢也对这个以往每年讲的这个台湾统一的这种愿景吧，也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也不连接以前的那种这个逻辑吧，然后这个又说了另外的这个两岸一家亲的这些话。
好的，那么程先生，我想再请问一句啊，他说的这个每个人都不容易，您怎么理解他这句话呢？
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可能也在吐自己的苦水吧，我感觉是这样啊，就是说有那种好像这个他有点这个，你从他对这个疫情从两个亲字。到这个两手一摊，然后两手一甩，好像这个现在我啥都不管了。那么这中间他其实是有一点这个怨气的，我感觉他是觉得没有收获到 这个公众应有的对他的这个赞美和这个赞扬吧。
嗯，
所以他有点心灰意冷的这个意思在里边。所以啊，就是说每个人都不容易，有这一层意思在里边。我们
好的，那么每个人都不容易，可能也包括他自己。
他自己。
好的，向来强势的习近平呢，在谈及疫情的时候承认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在看到民间疾苦的同时呢，他竟对疫情大爆炸这个之后这个死亡人数飙升没有任何解释和哀悼，反而大谈对江泽民一个人的哀悼。我来请教德国的常平先生啊，这可能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里都是政治家的一个大忌，但是习好像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您看是不是这样？
哎，谢谢您的提问，您说的对，那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是政治家的大忌。
嗯，
但是首先他要是正常国家，在现代社会里只有拥有宪政民主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国家才是正常国家，在专制国家领导人对民生疾苦的视而不见反倒是一种常态。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曾经真正绝对掌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去过灾区视察和慰问。
嗯，
江泽民、胡锦涛和早期的习近平都去过这个灾难事故现场，是因为他们要假装和国际接轨，还需要西方的投资、技术和政治承认。习近平提出四个自信之后，就对去现场视察灾区的兴趣不大了。
嗯，
对于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个清零政策的急转弯，没有任何解释。对于突然开放之后，疫情大爆炸导致人亡死亡，飙升的情况没有任何哀悼，而且官方媒体每天都在宣布这个或者暗示抗疫胜利，这几乎等于是草菅人命，我称之为这个疫情大跃进。我同意一中的分析，就是我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在大跃进期间啊，那毛泽东他不仅调子也放低了，特别在后期，而且还接受过党内批评。这个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还称当时的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且毛泽东他还交出了工作，但是没有制度性的根本改变，专制者不可能真正承担责任，而且一直在伺机反扑。很多专家都认为这个七千人大会是随后的四清运动和文革的这个原因之一。
好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呢看到刚才常平先生有这种担忧，其实我们大多数我们很多我们的观众听众我们的网友我们的推友朋友们也有这个担心。我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呢我们这个网友的评论，他们是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发表的这些评论，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时间要可以的话呢，我想请两位专家简单的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网友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好，首先呢是华英，他说习近平比毛泽东强，毛泽东死不改悔，死后很快就打倒四人帮了，习近平怕这个。另外一位叫 Dan H. Wong 王青，他说虽然习近平一人独大，可是也避免不了来自民间与党内的压力，我估计他不会公开的道歉，但是词语降温是可以理解的。 None， 他的无耻正在使民众的怨气慢慢积聚，越积越多，终有一天这怨气会彻底爆发，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星月说习近平呢是我们最好的记者，他对中国人民反抗的具体情况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还有很多擦掉的厕所标语啊、流产的聚集啊、党内的串通只有他知道，他认怂也是在从侧面透露一种信息，人民和党内的反抗已经激烈到他不得不认怂的程度了。但是也有不同意见，我们这位叫我们这位叫 Lakema 啊，我们叫 Lakema 这位观众，他说听到这话毛骨悚然，秋后算账历史必然，习氏松口实则后手，共产铁拳力挽狂澜。 还有一位 Paradise， 他说他没有放松姿态，他是在说他自己不容易。好的，我们刚才呢一下引用了这么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的评论，就是说呢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看法。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是放软身段了，可是另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呢他这是留后手，恐怕秋后算账是免不了的。这样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就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论做一个简要的回应好吗？好，首先程先生。
我认为这个，因为这一次这个反民间对这个清零政策这种反弹呢，这个他现在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是中共向来呢他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啊，这是中共的一个常，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能常见的，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公众不能简单的从他的这个就是说话语中去揣摩说他现在在想什么，或者说他准备想做什么。我认为这是这个是以往啊这个就是说社会对这个解读这个中共领导人或者中共高层的一些公开透出来的这些讲话的一些信息的时候，会容易得出的一个误判。那么我觉得呢他现在虽然说的这个调子或者说对这种反抗的这种声音，不同的声音的这种态度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严厉的，但并不等于他在后边啊或者说就不会采取这个严厉的打压的措施。我认为这个不能简单的这么去解读的。中共所有的话语和他的行动呢一言以蔽之呢，我认为就是好话说尽啊，坏事做绝。这是他们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观察中共这么多年的历史啊和事实呢，就是说得到的一个经验吧。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简要评论一下。
最重要的呢是不是他怎么说，而是要看权力制衡。就我对历史的了解，那么习近平的在党内遭到的这个阻力实际上比当年大跃进期间的毛泽东要小很多，所以呢这也是我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
好的，
对的。
那么我们看到新年贺词呢说过这样一句话给大家印象很深刻，说中国这么大，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诉求，对同一件事呢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要通过沟通协商凝聚共识。这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此前习近平好像并没有对任何事情说过软话。我来请教程先生，习近平这话是针对什么说的？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这句话呢是在表面上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这么一种做法，其实还是在回避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实质。这个实质呢就是说公众啊底层呢对他的这个统治啊和这种压制啊，以及对这个具体这个清零呢已经这个叫天怨人怒吧，他也知道了，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或者说在把这种就是说把这种不同的声音呢和这种看法呢给完全控制住或者是压制住，然后让社会一点都听不到，他没做到，所以他得有一个态度和回应。但是呢就是说他这种回应呢，他不是说他不是可以说准确的讲，他不是一种能够就是说能够他跟他接下来采取的行动恐怕是没什么多大的关系啊，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多看他的具体的这个做法和措施。你比方说他如果这么说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白纸运动中那些举白纸的孩子们和上街游行示威的抗议的孩子们赶紧放了，对吧？这个才是要害啊！这个事情没做，你去说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缓和的，或者说这种化解社会怨气的这些话，我认为都是没有用的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的确如程先生所说这几天海内外 网上有大量留言，呼吁习近平，既然你对同一个事情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有不同的表达，可以有不同的诉求，那就请释放被捕的彭在洲和白纸抗议人士，通过协商沟通跟他们凝聚共识。那么我来请教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的这一段话？白纸抗议人士会不会被赦免或者善待呢？
从这段话能够看到，白纸革命给中共高层带来的压力，这个权力的胜利来自于勇敢的抗争。这场抗争的源头呢，是发生在去年10月13日的北京四通桥抗议。这个受抗议的彭立发，又叫彭在洲的激励，大批海外留学生走上街头，或者前往中国政府驻当地的领事馆门前，发出了到1989年之后罕见的怒吼。而在中国国内，从多个城市的公共厕所内陆续出现的手写抗议标语，到上海两位年轻人拿起白色横幅走上街头，终于爆发了在全国范围内的白纸革命。一方面跟以往主要呼吁善政为主的抗议不一样，白纸革命的政治诉求更加直接而决绝，其标语口号很多都是来自四通桥抗议的口号，这个所以就是直接要求习近平下台，要求民主自由，这个所以中共高层感受到的压力啊是非同一般。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彭立发和被抓捕白纸青年这些抗议人士，官方没有任何这个公开的信息。根据中共警察系统的既往记录，人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他们遭受酷刑，而且让当事人失踪，让家人亲属和知情者沉默，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酷刑。另外啊，就彭立发和被抓捕的青年的这个命运如何，并不取决于习近平是否这个好言善待，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中国民间的反抗，继续给他的施加的压力。因此呢，我们要反复追问，有彭立发在哪里，白纸青年在哪里。
好的，那么继续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网友听众们的网友和观众们的评论。Imagination and curiosity and creation， 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既然承认正常，马上立即释放四通勇士彭在洲和参与白纸运动被抓捕的年轻人。另外一位柳烧青，他说，既然习近平说中国这么大，不同人会有不同诉求，并坦诚每个人都不容易，那么应该释放那些因为白纸行动和乌鲁木齐路上集会等不同诉求而被抓捕的中国人，不然习近平就是在说假话，听他说不如看他做。好的，我们现在聊天室里边呢，我们这个在 YouTube 上现场听我们看我们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他们的网评也进来了，给大家选读一些。Better Reagan 他说，对于大量重症和死亡，连基本做人的慰问都没有，感觉他放开就像是对我们的报复。还有一位叫到处瞎逛，他说，习近平这一次转弯转得这么快，说明这人不认死理，能知错就改，这是不错的，烂尾有什么关系，做不到就不勉强为之，就放弃了，这种态度就很好。 Zero 强调什么就缺什么，什么四个自信都是习近平瞎扯。好的，那么我们第二位这个网评呢很有意思，他说到处瞎逛啊，我们这位他说，习近平这一次转弯转得很快啊，说明这人不认死理，知错就改。刚才我也给大家读了另外一位网友，他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习近平还不像毛泽东那样不知悔改啊。我想请两位专家就这个问题简要的评论一下好吗？是不是这样？首先程先生。
我认为中共的基本的这个他的领导人吧，他们都不会改的，就是没有什么知错就改这件事啊。这个话呢，他其实说是要求别人的， 从来都不是要求自己的，他们永远对自己啊，对中共啊和对外人呢、啊，他是两种标准、两种要求的。所以这些话你不能认为他是知错就改的。就是说，因为你看啊，从中共从以往的施政，从他的计划生育的这种急转弯，啊，包括这次的疫情的这种急转弯，没有对以前的这些做法和他的这个和他做法造成的这些次生伤害啊，做出任何的啊公开的道歉啊，这个就是反悔啊，或者说认错啊，或者说一种结论吧，啊，突然就改了。改了之后呢，为什么以前要那样做，现在又完全反过来做？没有任何一种说法，也没有任何一种解释，而是含含混混的说一些什么知错就改。因为这个对谁，就这种说法或者这种要求对谁，对外人他也都是合适的，对吧？人知错就改，这不是人的常理嘛，对吧？他就用这种模糊的这个指代吧关系，来淡化或者说来这个消解这个公众对他的这种暴政的这种愤怒和反抗啊，没有去做，基本上是回避了矛盾的焦点啊。
好的，那么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会不会知错就改？
最重要的。这个首先我认为中共领导人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有他们的专制理性，这个专制理性的重点呢就是如何维持统治，所以呢重点呢在于这个权力制衡机制，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和中国民间的反抗会起作用。
好的，那么我们说习近平这一次他在新年贺词中的确放软了一些身段，另一个明显降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台湾。最近习近平本人和中共涉台部门经常谈及统一，啊，不仅仅是统一，甚至是武统的问题。但是前几年的新年贺词呢，习近平都大谈祖国统一，可是这一次没有谈统一台湾，而是代之以两岸一家亲这样非常啊缓和亲切的语调。那么我来请教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变化？
我认为也是这个，就是说也，就是说立牌的这个每年的年终的这种讲话吧，就是这种新年谈话吧。这就两岸呢，其实它的调子都是会缓和的，因为这个跟这个春节啊，还是年节的这种气氛是有关系的。都是强调的。它不是一种政治的概念，而是一种文化和风俗以及习俗上的，上面的这个诉求。那么这样时候说一些两岸一家亲呐、啊，或者说祖国要统一啊，我认为这些话呢是，都是这个时候啊、应该说的，或者说必须说的话啊。这个东西也不能简单的从这样一种，年节的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啊，或者说透出的这种和平的气氛中来分析出这个中共接下来对台问题啊，或者是对台湾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很难就是去做这种简单的这种挂钩吧，我认为。
好的，那么程先生指出一个问题好像很重要，就是说呢，习近平在语气上的缓和也可能是因为在年节时候呢，他在从统战的角度他需要这样做，但实际上啊并不尽然。我们看到，尽管习近平他在言语上口头上有所缓和，但是实际行动上却刚好相反。2022年岁末，台湾见证了中国军机最大规模的越过台海中线，据报道大概有七十一架这个战机越过台海中线。昨天新年当天呢，我们就看到报道呢，仍有对岸军机军舰啊骚扰台湾啊这个中线。所以我来请教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习近平？有人说这是口惠而行不至，两岸关系近期会有缓和吗？
关于中共是否攻打台湾，我的看法一直是，北京 有而且必须经历他自己的议程。无论马英九如何表演低三下气，或者蔡英文如何所谓一意孤行，都不可能成为中共决定是否攻打台湾的理由。中共是否攻打台湾，何时攻打，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就是他能不能打。能打的时候，台湾人人都是马英九，那也无济于事，反之亦然。同样的，他也不取决于这个习近平本人的心情。没有可能，没有能力打的时候，他心情再坏也没有办法。
嗯，
这个北京是否有能力打台湾，又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共军队本身的建设是否已经足够强大，二是国际社会对民主台湾的支持，以及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如果要直接回答你的问题，那么我的回答是，不出意外的话，至少在5到10年之内，北京不会攻打台湾。这个如果佩洛西访台都没有意外，那么也没有更多的意外发生了。因此，我是建议台湾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利用自身的战略地位，反客为主，以更长远的规划、更大手笔的建设，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者。具体的说，就是建立一个以非政府兼国际组织为主体的新概念升级版的日内瓦，就是他拥有了国际领土之后，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象征性的，这个他拥有了这个国际领土之后，就不仅能够摆脱大国博弈的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的命运，而且能够让中共的导弹沾湿而后行。
好的，那么常明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有人说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俄乌战争，可能对习近平的雄心大略呢，是一个阻遏的这样一个因素，您怎么看这个因素？
是的，我基本上也是这样看。所以我刚才强调了，就是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在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啊，这一点变得更加的重要，更加会作为一个凸显的因素，出现在中共的这个议程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一位叫张苑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老大，他只要能收复台湾就行。”很多中国人的心愿就是说，我们什么事都能容忍，只要他能把台湾收回来就可以。另外一位呢，叫 Yogo Law 啊，他说：“去年说统一台湾，你们说威胁，今年不说，你们又说底气不足，哎，真是人嘴两张皮，怎么说都有利。”哎，这个我想请程先生评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去年呢说统一台湾，你们说是中国威胁，今年呢，说不统一了，你们又说底气不足，真是这样吗，程先生？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同常平刚才那个判断和说法，我觉得那个说法很好，就是说，其实中共啊都会操每个领袖和每个领导人上台，他都要操弄这个所谓的台湾和祖国和平统一的这么一种话语吧。而这种操弄的目的到底是干什么？我认为还是为了建立自己的个人的权威和威望，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诉求。至于说，习近平他是否啊动了这个要武统台湾的这么个真的动了武统台湾的这个念头，或者说这种在做这样的准备呢？我认为还是常平说的那个，就是说你还是要基于一种判断，就是说他有没有啊，他的确是在军事上在做准备，对吧？这个尤其是海军这一块，那么中国的这个就是说进步还是军队的这个军力的这个进步还是非常那个充分的，是不是说他这样的他利用台湾这个议题，主要还是为了重整和整治军队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啊，并不是说为了武力解放台湾，这个可能不会是一种必然的一种关系，还是要看这个常平说的那条，一台湾是不是融入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大家庭？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好的。
第二，国际的压力有多大？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好，那么现在呢，时间差不多了啊。我们呢这样，我们呢这个选读啊，这个我们给大家选读几个 观众朋友们在聊天室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 DHGS 这位网友，这位观众他说，专业事干得很扯淡，扯淡事干得很专业，好事干得千疮百孔，坏事干得天衣无缝。嗯，这是最近网上流行的一段名言。另外一位 I'm ugly but I'm gentle， 他说，大义三年当儿戏，金口一出遍地诗，如有来世再为人，远离华夏做韭菜，愿有一日来英豪，将此无德化成诗。嗯，这是一首诗。再一位 Crazy Y 说，中共知错就改，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我们伟大的党什么时候错过？这么说的同志，你要加强学习，加强忠诚。很有意思。好，我们感谢程义中、常平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呢，是2022惨祸连连，官方十大新闻榜与新闻不沾边。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2022惨祸连连，官方十大新闻榜与新闻不沾边。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2年岁末，新华社、人民日报及环球时报等中共官媒评选十大新闻，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隆重庆祝香港回归，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什么中共二十大召开，中国太空站建设取得突破，元首外交引领大国外交阔步前行，保障和改善民生惠及千家万户，江泽民逝世等等，纷纷入榜。而震惊世界的各地封城清零惨剧，以及疫情大爆发和死亡数字飙升，仅被科学精准优化完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一句话轻轻带过。与此同时呢，一些民间或半官方的新闻网站，他们也在进行年度新闻盘点，列入过去一年上海等地封城相关的人道灾难，以及铁链女、唐山打人、东方航空客机坠毁等事件，却不断遭到网管删除。新闻界人士说，中共官媒的十大新闻榜是宣传和洗脑，跟新闻不沾边。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前总编辑程义中和吕德资深时政评论作家常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如果你打开这个中共各大官媒2022年国内十大新闻排行榜，你就会看到呢，尽管内容和排列顺序有些许不同，但是共同点都是一股强烈的正能量扑面而来。我来请教德国常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共官媒的这个十大新闻排行榜？这个新闻姓党的新闻还是不是新闻呢？
嗯， 首先我想说明的是，中共党媒从来就没有不信党的时候。
嗯。
不过从上世纪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一直试图给自己加上遮羞布，以舆论监督、讲述老百姓的故事，甚至客观真实等等名义，这个来给自己加上遮羞布。这样做的好处呢，一是可以在文革灾难之后以检讨者和改革者的姿态笼络人心，继续维持统治；二是在冷战之后，尤其是六四镇压之后，可以得到国际社会一定程度的承认和接纳。与此同时，中共从来没有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和打压，包括对媒体人的报复和迫害。到了习近平时代，更是去掉一切伪装，尤其是这个央视2016年的著名的标语“央视信党，绝对忠诚，请你检阅”，我称之为媒体的军国主义效忠。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媒体评选出来的十大新闻能是什么内容，可想而知。这个今天呢，我们回想大跃进期间，这个人民日报放卫星何等可耻。但是我比较过，今天的官方媒体可能连当时都不如。比如说196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叫我国农业生产今年遭受特大天灾，6亿人民满怀信心克服严重困难。他称一半以上的农田受到程度不同的这个灾害，其中3至4亿亩遭到重灾。今天的官方媒体上根本看不到对疫情严重程度的描述和相关数据。
好的，那么长平先生指出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可能这个三年大瘟疫，中共官媒对三年大瘟疫的这个报道，还不如60年前人民日报对这个三年大饥荒的这个报道，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毕竟能看到有饥荒啊这样的一个字眼，有吃不饱肚子这样的描述，但是现在你基本上看不到这个啊。那么生活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或者接受过改革开放时期承认新闻人民性的这个短暂这个阶段，那个时候新闻信息熏陶的中国人呢，对于啊如此十大新闻榜可能都不忍卒读，但是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可能没有什么困难来接受它啊，也许呢会习以为常，认为这理所当然，就是应该这样。我来请教程义中先生啊，纽约程义中先生，难怪这个新闻界人士评论说这样的操弄不是新闻，而是赤裸裸的宣传和洗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这个我还是觉得这个重复一下长平刚才说的那些意思，我觉得他讲的挺好，很到位的。
嗯，
就说中共这个，中共可以这么讲，现在的中共啊，就是对在谎言这一块，在制造谎言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是超越了这个文革和大跃进期间的啊，和这么一个中共的无耻的程度，实际上已经超过那个时候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新闻界，中国整个媒体全部都变成了中共的喉舌。那么以往也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呢，像现在这么样的无耻和没有底线呢，可能是说，他都遭过了自己中共历史上最黑暗的这个文革和反右啊，还有大跃进期间，我觉得是已经超过了啊。那个时候呢，就算是毛泽东啊那么专制，那么暴烈啊，那么残暴，但是呢。但是这个还有党内还有彭德怀这种人，对吧？媒体中也还是有媒体还是能出现一些讲真话的，你比方说是以批判的这个名义去传达了那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动的言论。那现在你只看到批判，但是你是看不到别人到底说了什么，对吧？他是这么一种，他现在是成了这么一种政权，你只看到他的这种，他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只看到他的正面宣传，但你看不到任何一丁点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哪怕是以批判的名义传露出来的这种声音，你都看不到的。他是这么一种状态，也就是中共，你要懂得中国历史就知道，中共是中国3000年的 封建专制历史中啊，我觉得是最专制、最残暴，并且是最不讲人权、最不讲，尤其是最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我觉得比古代的皇帝还不如啊，对吧？你看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皇帝还有一个谏官制度，对吧？还有这种，就是大臣还是需要大臣去讲一些，这个就是说那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出来。那中共现在有吗？绝对是不会有的，对吧？并且他已经把他们所有的统治阶层的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像一个黑社会或者说一个黑帮一样的，就是说他们都是在一条贼船上，他们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传达一丁点的不同的啊，不同于这个习近平的声音出来，不可能的啊，所以现在中国其实是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
也就是中国。言论自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时候，可以这么。
那么，程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您呢曾经担任过中共官媒《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这个总编辑。那么这两份报纸我们都知道呢，是非常著名的啊中国媒体。那么您在担任总编辑的时候，您觉得那个时候的新闻媒体环境和现在啊？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呢？
就是说总体上是一样的，都是姓党的，啊，都是党的喉舌。我认为这个，我完全同意常平这个看法。从中共还没有到北京的时候，在延安的时候，其实都是，对吧？到包括我在主政这个《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或者是常平的这个《南方周末》，其实从本质上讲，它都是党的喉舌，啊，没有哪一个不是。只不过是说，现在它不但是本质上是，而这个从形式上，从这个它全部都变成了党的喉舌，对吧？只不过是多了一种形式而已。但是我就是说一条，就刚才你其实想问的是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好像还能够爆出一些真新闻来，或者说还是能讲一些真话？
是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这个似乎我们自己怎么抗争，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怎么去钻这个空子？啊，就刚才说的，就包括像这一次的这个，就是年终的时候，那网易也还是啊讲了一些真话嘛。那这个情况，你能证明中国就有言论自由吗？没有，我认为是没有的。只能是说这些操作媒体的这个人的责任心，啊，直到他们呢，这个想办法啊，利用这个当局这个管理的一些这个就是说空间和漏洞吧，去努力的讲了一些啊真话而已。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看看网易和知乎这样的媒体是怎么打擦边球的啊。我们现在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评论啊。 No name is name， 他说官媒是宣传不是新闻。 Pete他说官方新闻现在变成了管放新闻，只管播放不管真实性，只管政治需要啊，不管民间疾苦。另外一位梅花相似苦寒来，他说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表达的方式和内容都会不同，编辑应该去了解下，中国人从来呢都是患难与共，但绝不会把暂时的困难与挑战放在嘴边反复强调啊。Actions always speak louder， 啊，用一句英文，他的意思是说呢，事实总是胜于雄辩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OK， 啊，这位网友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提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说中国人可能就是这样，你不能把困难放在嘴边，而是你必须要正能量，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我想请两位专家这样评一下好吗？常平先生，您怎么看我们这位网友的观点？
关于正能量，纯粹是一个身边映照的这个宣传话术哈，这个话术，这个人这个对，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啊，人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数据啊，真这个疫情的真相。现在中共连数据都不报了。特别的荒谬。
好，程先生，
就是说在不讲，我同意常平这个意见啊，就是说在一个不讲事实的真实性的这个 这个前提下去疏泛的看这个去说这个要这个正能量这种东西，我觉得挺可怕的。
嗯，
就是这种观念本身是一种，是中国人确实有很多人是有这样的一些观念，一些，但是这种观念是不是背离了他自己的这个初衷，或者说他不知道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我认为，真实吧才是新闻的生命，而不是所谓的正能量啊。这个是，就是说他们是。中国人已经失掉这种常识了。
好的，
很多时候。
那么我们看到民间有识之士呢，就不堪受到如此愚弄，纷纷收集评选自己的十大新闻版本，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网络新闻网站网易新闻推出的年度新闻盘点，致敬每一个扛住了生活的平凡人。一个短短6分钟的视频呢，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可是他的生命力在中国却只有短短的2个小时。我来请教常平先生啊，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网易的年度新闻盘点，为什么如此轰动却又如此短命呢？
好的，2022年12月29日，网易新闻发布2022年年度事件盘点视频。
嗯，
它的标题是万象星辰大海，不如活在当下。这个视频呢，记录了上海、西安等地封城期间的种种乱象和过度防疫的灾害。丰县八孩母亲被删体链，唐山烧烤店围殴女性事件，还有东航航班坠机、乌鲁木齐大火，以及一些反映民生艰难的这个视频。除此之外，该视频还整理了2022年。中去世的这个中国国内外的著名这个人物的名单，比如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巴乔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香港著名作家倪匡等。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该视频的第一个画面是网络搜索的一行字，叫做2022年的我们有着怎样的集体记忆。
嗯，
显然这是在挑战中共官方要求的所谓正确集体记忆。该视频上线之后啊，就立即得到网民的大量转发和关注，但是很快就遭到彻底的删除。据传这个网易相关编辑也受到处分。嗯，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确呢，民间的一些刚才程先生说，中国媒体没有不是官方媒体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呢，这个官方控制不那么严的非主流媒体，或明或暗的抗争就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除了刚才常平先生介绍的那个网易之外呢，另一家网络媒体知乎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决定放开之前美国到底做对了什么。这个文章我们上个星期讨论过。这个文章指出美国人民躺平了，但是政府一天也没有躺平，明显呢是在影射人民苦苦挣扎，政府却彻底躺平的中国。那么我来请教程先生啊，网易和知乎是什么样的媒体，他们怎么可以不遵守媒体姓党的这个原则呢？
我觉得不是他们不遵守，而是他们这个利用了一点这个管理上的空间和就是这种，因为他不是说当局对这个媒体的控制和管理啊，他的就算是他就是百密有一疏吧，就跟我当年是一样的，就是他能够禁掉所有的他不愿意看到的声音或者说发言，但是呢，你总会有一些，他总会有一些。还是总会有一些空间在里面，对不对？是吧？因为他不能够把所有的总编辑都换成这个，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亲自来。那么他亲自来呢，他也会有空间的，对不对？具体的编辑，所以呢，我们不能认为说网易和知乎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不那么进党，或者说不那么。遵守这个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那么这样的话很可能会对他们媒体啊造成很大的危险和伤害吧。
嗯，
我认为还是一些具体的这个编辑和这个主编 他们的责任感或使命感，他们自己的个人的道德良心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做出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就是说一些自显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也挑战了中共的这个管理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漏洞嘛，可能是这样。
好的啊，那么给大家再选读一些我们网友啊和观众朋友的评论。首先是聊天室的观众评论，鲁 old， 他说官媒就是宣传机器，他发的所有东西从来呢都是喊口号，从来都是宏伟目标，人民一词被官媒屡屡提起，但是人民从来没有从报道中感受过温度，因为报道里的人民只是一个口号，完全没有与现实存在的人实际关联。然而这样的报道中长期的接受洗脑，我曾经却浑然不觉，现在想来实在可悲，很天真，很生气，包子很给脸了，没有把清零当作政绩列到十大新闻。这讽刺性真强。这个 Lemon the Marvel 他说，天使从不炫耀自己的功绩与善举，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好。魔鬼四处宣扬自己的高尚，因为他需要谎言掩盖他所犯下的罪孽。鱼次郎，中国人的顺从啊，中国人的顺从呢，才给了中共无限的权力，这就是中国人的选择。另外呢，我们看到网友叫柳青匡，他说中国抗疫成果怎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但是中国人民有发言权吗？敢发言吗？反正我是不具备发言权的，不然我的微信也不会动辄被封，警察也不会因我接受他人讯问或采访就上门来警告。你们呢？你们都有发言权吗？另外一位叫答案，他说人民日报12句话记住2022，官方给出了12条正能量句式来引导网民忘掉负面信息，但评论区没有控评，网友评论是这世界不要俺了，我们是最后一代，路是通的，是他们不跑，我只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民群众，请啊抑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这呈现出官民的对立，也呈现出中共呢希望靠遗忘来维持体制。好的，既然我们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人民日报这12句话，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这12句话。人民日报微博账号发起这个叫年终总结话题，12句话记住2022，被选的这12句话全都是歌功颂德的正能量，竟没有一句涉及疫情下的民间疾苦。网民怒了，他们纷纷呢在转发区和评论区留言补上他们记得的12句话。啊，刚才我们引用了一些，还有一些啊，就是他们说的，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世界不要俺了，自救能力弱，以及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软肋等等。我来请教长平先生，官方和人民好像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您怎么看？
正如易中刚才指出，就是中共今天的中共啊，对媒体的控制，他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其黑暗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候，这个甚至不如60年前的这个大跃进期间。但是不同的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清醒。所以值得期待的不是体制内的改进，不是一位英明领袖的出现，而是民间的反抗，尤其是四通桥抗议和白纸革命之后的年轻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这个12句话这个激怒网民这个事件，是一次重要的所谓大型翻车现场，也是一场重要的这个网络反抗事件。这网民呢，他们纷纷在转发区和评论区补上2022年的个人的不正确这个记忆。这里我想介绍这个点赞最多的4句话。这四句话是：一，这个世界不要安了；二，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三，孩子是他的软肋， 是居民自治自救能力差，这就是人民的反抗，也是历史的记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常平先生呢，他在德国师生发表一篇文章很有影响。这篇文章指出呢，说六十年一个轮回，当年你读三年大饥荒时代的人民日报，你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有任何灾情。六十年后你读人民日报，你看不出大瘟疫的灾难以及封城清零的次生灾难。来请教程先生，您如何评论常平先生所说的这个记忆跟遗忘在岁末斗争，官方和民间的记忆相差究竟有多远呢？
我觉得是越来越远了，因为这个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个情况呢？是因为还是这个互联网时代跟以往的那种那个时代，我觉得就是说公众在获取信息的时候的这种，尤其是在交换交流个人情感和记忆的时候的这种方式方法不一样了啊。也就是说以往那个年代，在没有互联网的这个年代呢，也就是说实际上公众很难分享彼此的这种感受和体验，也不能够，就是说不能够更大范围之内去这个分享自己对灾难的这种描述和记忆，对不对？现在不同了啊，现在就是就算中共那么严厉的控制和打压，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去堵住这个互联网这样的一个汪洋大海的这个信息吧，我觉得他是堵不住的啊，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电信化的这个时代，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在遭遇灾难的时候，至少他身边的他的朋友的他的家人他的这个朋友圈里边的人还是会知道的，那么也就是他的影响和这个传播的这个效力啊，这个当年这个没有互联网这个年代，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同。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民间这个反抗，民间的这个记忆和民间对事实的这个描述跟中共的这种描述，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并且呢交锋越来越激烈啊，这个是他以前那个年代，在当时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交换的，公众个人之间是没有办法进行这种信息交换的，现在是可以了啊，就算是中共把所有的媒体，把所有的互联网网络和社交媒体都严密的控制住，但是也都做不到那样的效果，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啊，那么现在节目最后呢，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这样吧，我呢用我们这个网友和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于四郎他说，中国人有一种普遍的心态，你越是苦劝他们反抗，他们就越顺从听命于中共，然后遭到中共铁拳时再宣称他们个人力量太小来合理化自己啊。明太凑他说，如果共产党讲道理就不是共产党人了，这是六四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沈卫斌教授说的。塞尔西西他说，生命生活都没有保障了，强国人还拿正能量自我安慰吗？没救了。志宏董他说，党不是用来爱的，一个党就要做好被批评被质问的心理准备。最后 Colin Wong 他说，平行世界平行宇宙这个词用得好。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程义中先生和常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是2022年上面这个叫乏善可陈，2023年你能期待什么？另外一个，全球紧盯中国疫情，北京隐瞒数据，自食其果。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